颂你的名，我们来到面前来呼求你，单单的与你面对面，是吧？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主，好像越来越我们能够体会诗人所说的，在天上还有谁呢？在地上也没有别的可爱慕的。是的，你是我们唯一的爱慕。因此主啊，每天我们就早早的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寻求你的面。哦，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先要面对你。哦，要我们在你面前先要得到从你来的智慧、能力、权柄，从你来得到力量。好，在这一天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不仅能够站立得住、站立得稳，而且我们有能力来为你来做见证。主，再次说，你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接受我们从心中对你无限的感谢。主，你的灵也再一次的浇灌，不仅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也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哦，在这样的敬拜，在这样的赞美，在这样的感谢的当中，我们这个人不仅是我们的心灵，也包括我们的身体，都在里面要更新而变化。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总是在你的面前，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总有一个你创造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更新，成为我们的坚固，成为我们的建造。总有一个从来的力量，让我们每天能够过得胜的生活的那个力量的来源。因此主啊，我们真是像保罗所说，我们如今活在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的里面。你是叫我们更新的那一位，你也是叫我们得以变化的那一位。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在这般的心向我们打开，我们的话语不仅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那话语是生命的粮。就到时候在那话语当中，我们也要醒察，然后我们要被洁净，好叫我们的心意不再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意，好叫我们的心意更多的是你的心意。因为你提醒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是吧？让你天上的心意成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原则跟标准。哦，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为你来活，我们也是靠着你来活。感谢你，赞美你。哦，亲爱圣灵，保佑真的灵引领我们，帮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也帮助我们能够进到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我们昨天提到啊，彼得就用大卫的诗几处的经文来再次的啊，他要证明也好，为我们解说也好，甚至用这个一些的经家为我们辩道也好。人家说不是耶稣，不是弥赛亚，彼得说他就是。不仅他一生所行的我们知道他弥赛亚，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旧约的连我们所尊重的大卫都认为他就是神差来那位弥赛亚来拯救我们的。那所以呢，你看呢，在这讲当中他应用旧约的话还用了蛮多的，然后用这段成为他一个很强的一个所谓的他的论述的一个根据，可以这样的说。 所以他的思想不是他的思想，他思想本来已经包括大卫在内已经有他的思想。那当然问我这人差这么远有同样的思想，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因为这是圣灵的感动。OK， 这边他用了三段经文。 OK， 我们先来啊，25节到28节，我们现在读一遍25节到28节，我们来读。
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OK， 今天我们花点时间来思想这段经文。那为了、这段经文呢，它是引用大卫诗啊，是在诗篇这个第16篇8到11节啊，这边用到这里。那其实他用到另外一句话啊，就是在这个第30节，这个给今天我们大概没有时间去思想，不过我们先把这几段他用的经文把它先指出来。第37节，这是在诗篇132篇第11节，他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基本上是这句话启示，就神亲自跟他说，甚至启示。那神怎么启示？甚至指他自己的名来启示，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OK， 你需要把这段新闻一个放在一起，你需要每段经文稍微有点思想，然后知道大卫好，到了保罗13章的时候也用到同样的经文，他们的这个 logic 是怎么，是怎么发生的。 OK， 我们会。那但是还有一段经文是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这是只讲到第这个34节，他是用到诗篇110篇第一节，第34节这样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然后坐后面那个，所以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不要说大卫好像大家都说，哎呀，在这渔夫没有什么教育，或者说没有什么学问，甚至有人这样的说，我觉得他们的学问真大的。他能够把旧约的话连在一起，然后运用在新约，运用在耶稣身上。旧约的话，你甚至可以讲到是一些 prophecy， 但是旧约的作者讲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么的清楚，他只有感动。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大卫好，让保罗没有说话说了，我们都说他是一个一个有学问的人。不过以这个彼得来讲，虽然这样的人他也可以，我相信除了他用功夫去了解神的话以外，当然是用功夫这件事情他真的懂得到的话，我不晓得啦。他就说语文来讲，他认识有多少字我也不晓得，可能真的很有学问不一定，自修嘛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讲，从小到大在这个事做打鱼谋生的，大概也没有太多机会所谓去研究，可以这样的做好包括不要说是圣经了，包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学士。但不管怎么样，你当他用到经文，一方面他熟悉旧约的，那不可否认大卫上面就这个很尊重的这个先祖，那当时诗篇也是他们很看重的。那当时能够把这些经文连在一起成为他一个很重要的论述是很不简单。不要忘记，当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对的不是一般人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犹太受益，中间有许多是有受过所谓犹太教教育的这犹太人，绝对包括一些基督徒，那时候啊就是转过来的啊，就是渴慕的。那还有一些呢，在那个事情完了以后、啊、信主的，那还有一些呢是那边所谓的反对啊这个基督教，或者反对主耶稣基督，或者反对彼得。所以他不是随便讲讲而已。那我相信除了他的用心以外，他的啊绝对是神的灵在上。所以回到那边说，彼得就站起来跟其他使徒站起来，就高声说，所以已经说过了，高声说这个字除了他的大声说以外，这个字的意思跟前面圣灵就赐给他们口才说起别国方言来那个的所谓高声说起，这同个字意思说圣灵怎么感动这些人说起别国的方言，他们能够在内容是什么，就数说神的大能的作为。那彼得这时候站起来也是圣灵的帮助，或者圣给他力量，能够讲出这么一篇，我再说了，叫做第一篇的叫做使徒性的讲道。整个的讲道信息只有一个，就是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当然有很多中间有许多需要把它解释清楚啊，这位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那他是怎么样的道成肉身的等等等。那不过彼得很快的用三方面，他的神迹还有他在死里复活，然后又回到犹太人很看重就神的话，就回到旧约来，回到大卫的话来，就回到诗篇来。所以用了这几处经文，他只有个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不是一般所看，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已，没有错，他从小长，这是他的所谓在地上生活的成长的背景，但他真正的他的来，这个所谓他的来源，如果用了叫 origin， 这个自从来不是，他是神。那这位神来地上干什么？他成为一个人，他成为人干什么？成为人的王。哦，成为人王要复国吗？不，成为人王是成为人生命的王，所以他还要上十字架。这是一个很长的，这个叫属性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在讲这位耶稣是谁的时候，这是他们在努力。当然你看到整个的教会历史起起伏伏，一下这个一下那个，但只有一样事情是从不改变，或许有时候这个的所谓的主要的所谓的真理好像受到这个考验，受到冲击打击的时候啊，马上神就兴起他的仆人使女站起来来为这件事来辩论。灵恩很重要，不要误会的意思，但是你发现神绝对要坚持的 uphold， 不能够放下，不能够所谓的消失的，不能够所谓啊这个所谓的冲淡的，用这句话就是这个主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在争论呢啊耶稣的这个所谓的异端呢、啊、我昨天也提了一下啊，争论当中这是一个你需要真需要圣灵来帮助。有时候我们讲耶稣的神性就忘记他的人性，有时候我们讲耶稣人性就忘记了他的神性，所以这个是一个，但从来三位一体是不分开的，从来主耶稣人性跟神性整个的，如果从人类历史来看只有这一位是这样，他是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他的出生是神，但不能够说因为他出生是神来地上成为一个人样子，他的生活他的感觉跟我们会不一样，是一模一样，他成为一个人，而且成为一个叫做 perfect man， 这个叫做末后的亚当，这个末后亚当完整完备一个程度，这个字也不是我发明，叫 perfect man， 这是解经家说他成为一个 perfect man， 这个人这样个完全到的程度，他不仅经过考验能够守得住为主来做见证，为他差来神做见证，神是怎么样，而且因为他的完全，所以我们这些不完全人进到他的里面，再说要进到他们要连接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被得以完全，因为他的完全。所以呢，如果这后面这个观念我可以用到等一下这几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里面， OK， 我们就回到这段经文诗篇第十六篇。我当时我建议呢啊，大概这是在圣经里面几篇的当中，这个叫做弥赛亚篇呢，所以你可以去啊连接。 那大卫就指着他说 OK， 请大家留意这个他是谁。从圣经的角度，从诗篇最先的这个角度来看，是讲他自己，所以本来诗篇呢是他的见证，是他的呼求。 OK， 干脆我们就看看诗篇好了。诗篇十六篇，OK， 我们来读一下十六篇，这是很美的一篇诗篇。十六篇一到十一节，我们起来读。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篇诗篇大卫 前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你可以这样说，讲了两件事情。然后在第八节到后面，就是我们看讲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讲到神的保护，或许有一天我们哪个时间专门思想这个。你要知道，今天如果撒旦来是要抽又抢又杀，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的保护。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能够走过来到这里，你相信是神保守你，以至于你今天坐在这里吗？你不信耶稣是一件事情，特别你信耶稣，特别你愿意起来服侍主，你觉得仇敌就马马虎虎吗？你昨天晚上睡了一觉，居然呼吸没有停止，你不觉得是神在保护你吗？有些人睡睡，当然看你怎么说了，该走还不该走的时候就走，这个是神的保守。或者想得更想想，从小到大到现在，我想我们各位都不是说小孩子了，都已经够时间可以数算一下，在你人生的当中有多少次你是很危险。我从来不会忘记，当我在读国小的时候，跟家人跑到木栅后面一条河啊去玩玩水，我差一点就淹死，也不知道是谁救我，我就跑出来，没有人救我，基本上是根本那个河根本不本来就不应该去玩水，哇！一群人的孩子就去玩，下了课以后，很多种事情。第二个讲到什么？神的供应，耶和华说一到四节讲到神的保护，然后呢五节六节七节讲到什么？讲到神的丰富的供应，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等等等等。然后这讲到神为你预备的丰富，神为你预备的丰富不是你要的丰富，是神为你预备，他已经量好了。如果你读得 懂的话或者明白了，如果你也同意的话，你要相信，一方面你要知道你需要一切神都已经为你预备，这相对也提醒我不要妄求，不要求一些不是神为你预备，否则神不会为你预备，你妄求。所以这边都量好了，在产业杯中的份，我舍的你为我持守，该给我们的神就是他在我们的人生计划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不是该好像他欠我们，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神为预备的都已经有，相对的他为你预备，他为你持守，人家也夺不走，所以不用贪，不要嫉妒，不要比较，你该有的神都已经为你预备，那相对的他已经为你量好了哥哥等等这样。所以呢，我必称颂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夜间也要警戒我，就刚我所说的，让我们过一个这个所谓的充满心中充满了一个知足的人，一个是你心中有笃定，你有安全，你知道神保守你，第二个你要成为一个知足的人，如果你认识这位神跟他的关系是密切的话，这是你这个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你很稳定，不慌，碰到任何环境你知道神会替你说话，神会帮助你。第二个，你要成为一个知足的人，这是第二点啊。这个我还可以多讲一点，不过我想我们就往后面第八节到第十节，就刚我们所读的第三个很重要，这位神如果是帮助我们，他一定是要站立得住。所以呢，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我只要靠近他，他能够站立得住，我就能够站立得住。但是这边所用到是讲到大卫自己，因着缘故我可以站立得住，他保守我，他供应我，我知道他负我一切的责任，不会说某个时候保守我，某个时候供应我，我只要有神在我的旁边，在我的面前，我就不至于动摇。一说任何的环境的起伏，刚刚大卫说我所讲的这位神，保守我的神，看顾我的神，供应我一切所需的神，他不会离开我。这句话不停在这里，读者们，他不会离开，甚至到死的那个关头，在死的阵线上他也不会离开我。这是后面第八节到第十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我说你要安然居住，然后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最简单的意思说，神不会离开我，你说是阴间也好，是朽坏也好，一说朽坏就一个事情告个段落结束了， It is the end。 或者这边说拍在阴间，一说就丢弃了，或者说不管怎么样说，就这个关系，你跟一个东西我丢到垃圾桶，一说你跟那个东西的关系就断绝了，它是那个笔用完了，没有墨水了，用干了也不好用，你就把它丢掉。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跟他一个关系断绝，那个不再是你的笔，你再不用那支笔。这相同的，大卫这边讲到这个很重要，他不会离开我，纵然经过死的时候他不会离开我。然后呢，我先把这个经文再次把它读完。你必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面有满足喜乐，有在右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等一个小的结论。我要请他回到第十节，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丢在阴间，也不见你的圣者见朽坏。为什么我的神能够不离开我，纵然我要走过一个叫做死亡的这个关口，这个的所谓过程，但是为什么我知道他不会撇弃我，因为他不会死啊，因为他不会死啊。我经过死这个过程，我一点办法就没有， 被丢弃的，被什么，在一般不信人就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我有个不同的一个盼望？因为我认识一位，他不会死，他有能力帮助我不会死，他有能力帮助我走过这个过程，我可以活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不死啊，因为我的神不会死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大卫讲这话的时候，停到这里，就是刚刚那个，所以大卫很有把握。我生的是一生的时候，我的保护，神我的保护，神是我的供应，神我的满足，神我的喜乐。纵然在一生当中走过来，纵然最到最人，每一个人有办法会面对可以解决的，就是叫做死亡。但是我还是相信我可以走得过来，神还是保护我，神是供应我一切所需。为什么？因为我的神是不会死的神，因着他的不死，所以我能够走过来。从某角度来讲，大卫已经在那边暗示，死算什么？就是死，我也会复活。死算什么？走过这个过程，我还成为，人家什么说，过了几年，我就成为另外一条好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主人他的见证。你不知道对今天生活一些困难，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你的态度是什么？或许有一天，如果主还没有再来，你面对那个关口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这一篇诗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诗。我的美不是因为言辞美，坦白说，我文学差劲人。倒过来，我觉得这诗篇的美，因为这一个诗篇帮我 describe。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怎么样一个人生，这个成为我的神建造我人生的蓝图。我也希望有一天神在我身上画出那个画的话，一幅画的话，最后我希望这幅画就是这样的画。大卫不是一生都平平顺顺，大卫不是没有死，这边人保彼得的另外一个 argument， 大卫有没有死啊？当然有死，坟墓还在那里。但是死又怎么样？他能够胜过这个，他能够走过这个。我不晓得，有时候我也会想想，如果我真死了，主还没再来，我的坟墓要写什么？墓碑要写什么？我改了好多次，不是一次就弄。我现在就想说，如果他要有人要找了，这个看到哦，这找我的墓碑啊，看看，我写着欧永亮已不在这里。我不敢说我的坟墓是空的，不，我要告欧永亮这个已不在这里，不要在这里找我，而且来找我，去天上来找我。所以以前呢，你问我，其实我们在以前在北牧会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弟兄姊妹讲，如果有一天我走了，就是主还没再来，或者说千万不要给我来个什么追思礼拜，好像不准我走，要给我来个欢送礼拜。我一个姊妹，她的爸爸不在加州，她的爸爸在另外一州，后来她爸爸年纪大了生病，所以她就去陪她。那当时就劝他父亲啊信耶稣了，但父亲因为一个人生病，真的他没什么可以做的，所以呢，他会给他唱些诗啊，唱些诗歌啊。后来没想到给他爸爸听些讲道，把我的讲道来给他听。有天他爸爸对他说：“我死的时候不要给我开追思礼拜，要给我来欢送礼拜。”他说：“我要到更好的地方去。”我只是问一个问题 ：As a Christian， 你的 value 是什么？你的信仰的价值在哪里？你信仰的，你所珍惜的、看重在哪里？吃喝玩乐、顺利、平安，有这个要那个，有的一点都不可缺，没有的赶快多点给我。所以我对成功神学我讲的报道遍，我真的很伤脑筋。昨天我才跟一对夫妇在讲，我对成功神学。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对成功神学的看法怎么样，他们的背景 会不会也受这个影响，我不晓得。不过 anyway， 是回到转经文来，后面这个是很重要，你一生有保护，一生有供应，不过在那人生最重要的关头，你的态度，你是说成了还是说完了？如果到那天一生有保护有供应有人丰富，到一天走的时候说糟糕了完了什么都没有，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没有就没有了，你努力奋斗了有了这么多，到最后然后再说一声完了，都要给人家拿去，你应该说成了。那成了不是你喊喊叫叫而已啊，你的把握在哪里，你的那个信心在哪里，所以就回到这个地方来。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的背景这个讲以至于彼得甚至保罗可以用这些的话来成为证明主耶稣。这个字第十节就是刚所用到，因为你不将必不将我的灵魂丢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就有点困难了。这边讲到圣者是谁？OK， 特别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啊，特别讲到这个刚所讲的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圣者是讲的是用大写的 Holy One。那从这个所谓的一些的版本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是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也被翻成成为这个希腊文，在翻成的时候已经有些的用到，就用到叫圣者。已经不是这个叫圣者，就是不是一般的讲圣者，就讲大写，好像已经定出来这位圣者是谁。那当然是从现在来看，我们都知道这边所讲圣者要讲是讲主耶稣基督，所以成为大写的 Holy One。 OK， 你看英文圣经。但是比保不对不起大卫在讲这话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很清楚知道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嘛，可能但是也不见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前面用到的第三节，为什么请大家看十六篇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名，换句话说圣者这个 Holy One 是讲一个人，但是前面是讲到圣名，意思说从圣的角度来讲，大卫可能讲说这些信主的人叫圣名，那对他来讲他自己叫做圣者，换句话我们这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人，我们是信主的人，所以圣名是讲多数，圣者是讲单数，圣名是讲那信靠神的人，是所有信靠人，那圣者是讲他自己，大卫说我是一个信靠神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圣者这个字在原来文字不只是翻成叫 Holy One， 也翻成叫做Blessing One， 也翻成叫做 Praising One， 就是敬拜的赞美的这一位，或是这个赞，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赞美这个所谓 Praise 跟 Bless 是常常混着来用的。我们常说神祝福我们，如果你照语文这样翻译就、God I bless you， God I bless you， 意思说我祝福神，是这样翻吗？不能够这样翻。所以神啊我赞美你，如果把这两个凑在一起，神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祝福我，这可以听得懂吗？所以我们常用这个字，但这文字就复杂在这里，因为每个文字啊或每个用的方法不太一样，所以在旧约时候他们常很多话就这样说，神啊，当中文就会翻成叫在赞美了，或者英文翻成叫 praise， 不过在原来文字所以有些的比较古老的英文就翻成神啊我 bless youI bless your holy name， 我赞美或我所谓我祝福你那个，如果只照字眼来翻译，我祝福你的这个圣名，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不会翻成我祝福你的圣名，因为我们已经定义翻成祝福的话是神祝福我们，那我们回应是什么？我们回应就赞美他。诗篇不对不起，启示录也是这样说。讲到我们敬拜他赞美他，其实那个字翻在原来文字是讲 I bless your name， 神啊我OK， 咬文嚼字一阵子，他还在回到经文来。所以呢，这个字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十六篇比较强调的是讲到大卫自己，一个蒙神信神的人，他一定在神的保护的里面，他一定在神的供应的里面，他一定在神的带领的里面，特别经过这个叫做死荫的幽谷，他不一直，他非常清楚知道他一定会走得过去，因为这位神呢、不会让他所谓的见朽坏，不会叫他所谓的死在阴间呢、在阴间就留在那里。所以呢，后面一句话，所以呢，在那个关头的上，你必使洗解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你必将生命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有永远的，在你的面前，这是你握手预备的，右手代表能力跟权柄，你一定，你为我预备是所谓的满足的喜乐，而且是你的手托住我，一定能够进到这样个满足的喜乐里面，所以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啊，你是指引我的那一位。所以这是诗篇十六篇。不过讲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如果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或是彼得所了解经文，当然他不能够自己去想个经文，不能够自己随意解个经文，他一定要回到这个经文原来意思。不过他确实把这经文继续的进一步做个引用，那他引用在不只是在大卫，甚至大卫是圣者没有错，但谁使大卫成为圣者？因为是另外一位圣者，那位圣者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把这样一个所谓的解释，从信主的人解释到这位他们信的主，这是他整个的用到这段经文，就用了大卫诗篇十六篇一个很重要他的思想。但是他讲完这句话，他知道不见得每个人都服气，他讲这句话，你是不是这个解经有错了？你是不是这个解经是应用是错了？如果这是讲到大卫，怎么会变成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呢？所以请大家留意的是在后面。所以呢，29节那边说，弟兄们，他就开始要解释这个事情。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们可以明明的对你说，他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在我们那里。大卫自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这个所谓的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我刚讲了这么多，就是彼得这时候讲，他把大卫所讲的那位不见朽坏的圣者就讲到是耶稣身上。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大卫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复活，起码这时候没有复活，肉身还在坟墓里面，肉身还在他们所拥有那块地的里面，所以一说大卫的这个身子还可以找得着的，当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不晓得了，不过就是说他并没有复活。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对他说的，因为他没有复活，但是大卫对讲的是对这个所谓变成一个这个 prophecy 是一个预言，他知道大卫知道有一天我要复活。如果大卫说有一天他会复活，那大卫的诗篇所讲的圣者就不是讲他自己咯，那讲谁？就讲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你我可以讲很久，从某个角度来讲，大卫说我没有复活，但是呢我在讲预言，因为有一天那位圣者会复活，那位圣者复活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他复活我才可以复活，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卫也这样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大卫说，我没有复活，但我的孙子复活。你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我的后裔复活，那后裔是谁啊？就主耶稣啊。哎，如果我的孙子复活，我不复活，这有道理吗？所以你读圣经还蛮好玩的，真的，真的，你要思想，你就知道那个。当然你如果你一口气你不同意圣经的话，当然你读不出来。但你说神啊，告诉我，告诉我，那怎么一回事？你就发现那个 logic 就在这里。我孙子，我的曾孙，曾曾曾曾曾孙都复活了，那我不复活，那谁复活啊？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两千年来一直在争论，就一件事情：耶稣有没有复活？当然，今天的争论不再是 theory， 耶稣有没有复活，不是空的。这个的观念很重要，但不够用，不能不管用。今天有没有遇见那位复活主才是 key。这还没完哦，所以呢，就讲到一件事情来：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向他启示。一说启示，一说神的话，奉我的名，一神不能够向他对哪一位最高的发誓，对他自己的，只能够用在自己名来发誓。换句话，神讲的话是第一个，是神讲的话；第二，神讲的话一定不会落空，一定要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不晓得，大卫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但是大卫的后裔会从死里复活，有一个要从死里复活，那个叫做圣者，其实也是在整个圣者的这个归类的里面。但是这么多圣者里面，有一位做代表的，或有一位是神特别选来要复活的，然后代表整个都要复活。而且这位的复活，但还要再解释，原来这个不只是很多圣者中的一个，这位圣者不仅是很多圣者中一个是代表，而且这位圣者他的所谓的特别在哪里？因为他就神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证明圣者复活是必须的，因为这是神说，因为神启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卫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大卫站在一个先知的角度领受了这个启示。居然说在神的圣者当中，圣名当中有一个叫做圣者。最先大卫把他自己放在这个圣者地位上，因为他是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他相信他神不会把他丢在阴间，就是经过这个死的路，但不会经过阴。这时候从彼得角度，从保罗的角度，这位的圣者还不是大卫，大卫只是中间一个蒙福的人，一个受益者，真正的圣者是主耶稣基督。他不仅复活，而且他叫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得以复活。那很重要一个 argument 就在这里。所以后面用这句话，就预先看明这次基督复活，就说不能守坏，这是耶稣神已经从死里复活。 OK， 这是三十二节后面说，前面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即便说刚刚前面那段经文是神的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你看大卫的所谓的他的整个的论述也好，推论也好，或者解释也好，所谓辩道也好，就这么一步步的来。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后裔啊？是啊，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吧。用到这个字，在读四福音的时候讲了，有个是瞎眼吧，是吧？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吧。你要知道，大卫的子孙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名词就是这个名词，就是大卫子孙就等于弥赛亚，等于弥赛亚。所以很明显，这位圣者不仅是讲到圣名，不仅到圣名中间有位叫做大卫叫圣者，其实是一个预言，是一个大卫的做成一个预表，有一天借着大卫后裔所生，而且他是站在王这个地位上，他是人类的真正的 拯救者。这位拯救者不仅保护我们，不仅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而且带出一个更重要，就叫我们死人都会活过来。为什么？前面我已经讲，我花了真的花蛮多功夫在解释这个。因为这位拯救我们的弥赛亚，帮助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好叫我们不在罪的捆绑面，好叫罪的那个死的毒钩可以离开我们。我们的之所以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大能，没有错。神能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他能呢、啊，就因为是他大能，没错。神叫我们死里复活，叫欧永亮从死里复活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欧永亮不再是一个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死里复活，就是一个所谓挂着名信耶稣人，你会从死里复活吗？我不敢说。真正的原因，就像弥赛亚，因为罪不死不能够扣住他，因为他没有犯罪。这位弥赛亚特征，不仅他有权柄有能力，这位弥赛亚的特征，是因为他没有犯罪。亚当夏娃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没有罪的，神没有创造一个有罪的亚当夏，但他后面犯罪。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完全人，从生在地上开始，他是没有犯罪的，而且他一生没有犯罪，以至于罪不能够拘禁他。最后你可以考验他，试验他，考验他，甚至暂时把他打倒，但是神是公义的神，神说这个人没有罪，死你在身上，你没有任何的权势，你这个死的毒钩不在他身上，因为没有罪，所以你不能够捆绑他。神就说起来，欧永亮起来，你活过来吧，因为你的罪已经得赦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过一个圣洁生活不只是讲讲，过一个圣洁生活不是基督徒一个见证啊，我要比较温柔一点，谦卑一点啊，我不要这么苦读啊，但心中苦得很，也读得很。我讲这个，我没有任何意思要讲什么，我好像讲哪一个，其实我都还在操练这个，其实我还在学习破碎这个，任何一些的意念来，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没有错，就是主还没有来，我死了，主来的时候我会复活，或是那时候主来的时候我还没死，我就会变化。复活变化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欧永亮这个人他的本身是罪得赦免，那当然是很重要，他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对我来讲，主的宝血一定要发生功效在我们每个人每天生活里面。第二个，圣灵的充满，叫圣灵的力量每天每个时刻都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胜过仇敌。纵然在神的整个计划当中还有什么事做但还没有做完，纵然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神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还需要有别人来继续做的时候，我们就暂时等待一下，所以主来的那刹那我们会复活。第二个，如果你活得比我久这个时候主来的时候你还活着，你就会变化。神叫 用他的大能使我们活过来是有根据的，力量在他没有错，但他需要有一个绝对公平的理由，为什么他活，为什么他不活，为什么你复活他，为什么不复活那个人。也是神说因为这个人他罪得赦免，因为那个人罪还没得赦免。我的恩典是给每个人的，我复活大能也是为每个人预备，但为什么那个人会复活？因为这个人没有罪，因为他信靠耶稣。那个人我不没有去在身上叫他复活，因为这个人还在罪中。这些东西要帮助你我要了解，千万不要只停留做一个基督教徒。怪不得保罗说了，如果一个人信耶稣不相信主的复活，比今生人更可怜，有没有讲句话，真的很可怜的。如果你真要只是信耶稣，他们对这些刚所讲的对你的永生没有把握，如果用保罗的话，我借用保罗的话，不是保罗的话，是我借用吧，干脆我们就今天吃吃喝玩玩就算了，不然的话比那些呢吃吃喝玩玩的还可怜，起码他喝完了 快活几年嘛，对不对？到最后没有生命就没生命，我们这些还在努力努力，到最后还是没生命，那你不能吃吃喝玩玩就算得了事。我走过这么一段路，到底我要信什么？后来我决定还是选择，你要走就走到底，你要跟从主，跟从主到底，不要跟一半。你要爱主就爱到底，不要一半爱主一半爱世界，到最后都会落空的，世界也没有享受到你想要享受到，但是你想得的生命也没得到你想要得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传福音这么重要，或者说我们传主耶稣基督这么重要？所以你要跟人家讲耶稣是谁，耶稣来干什么，耶稣在你身上做一些什么工作，不只是吃喝玩乐，不只是说生活顺一点工作好一点，不仅是所谓身体健康一点，那个都重要，因为可以更好的为主来用，没有错，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再倒过来，绝对不应该为这来担忧，因为圣经说你的一切的环境神都已经保护你，你一切所需的神都供应你了。还有一个，连神在人生最难走，没个人可以走得过去的，如果没有主的话你都能够走得过去，是因为神与你同在，神会指引你生命的道路。你真相信你得的救恩是一个宝贵的救恩吗？世界上没有一个救恩跟这个救恩一样，因为世界没有一位神像我们的神，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来祷告。我们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去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真谢谢谢赞功德，现在带领在我的身上。哦，我要感谢，我要赞美你，我要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愿主继续引领我，引领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抓新的道路，引领我们，引领我们每个，然后进到那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艰难回应的道路。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再次说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完备宝贵可贵的救恩，主，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领受你的应许，让我们成为一个心中大有平安的人，让我们成为心中大有满足的人，主啊，让我们心中成为一个大有盼望的人，让我们一天活出那荣耀见证，见证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见证你在，你是因为乐意与我。